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在以西结第二十八章的时候，他又继续讲到推罗。啊，我们知道说从二十七章甚至二十六章都一直在讲推罗啊。那我们今天也看二十八章，他首先第二节讲到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现在是对君王来说话。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二十六、二十七章，他形容推罗是一个商港，推罗是一个商业城。然后他又提到说，推罗好像一艘船一样哈、啊。那我们上礼拜讲到非常啊这个啊美好的文章，在这个二十七章当中啊，他来描述这只船是怎么造的哈、啊。那我想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到说啊，他现在来形容啊这个推罗是一个君王，所以不再是一艘船。也不再是一个人，也不再是一个商港，也不再是一座商业城啊！他现在讲到说他是一个君王啊。那我们来看他说怎么样形容君王呢？他说啊，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当我们听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推罗这个君王他实在是很嚣张，非常的高傲。那我们来看说他为什么啊？他在心里高傲的时候，他来说一些什么话呢？他说我是神，特别他说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把海中画起来啊！我们常常觉得圣经上面讲到海中哈、啊、是提到世界，所以他讲到推罗，他说其实他不在别的地方做王，他是在海中做王。这也连到我们二十六、二十七章讲到说他有一艘很大的船，他是商港，这些东西都跟海有关，其实都跟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关。也就是说，推罗他啊这个事业达到一个高峰，他觉得说他在世界上企业界他是一个王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神啊，我在啊。海中做神之位，就好像说我在电子业我是龙头老大的意思一样了哈。那他接下来他说，神就跟他说，你虽然居心自比神哈、啊，那下面一句话就很讽刺，他说你只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啊。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他哈、啊。那接下来他在第三节他有个括号，他说看呐、啊，你是但以理，反不，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甚至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啊。那这句话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他会讲说，有什么事情躲不过我的眼睛呢？啊，就好像说你什么事情啊，这个不能向你隐藏，其实是在讽刺他的意思。他说啊，他说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啊。有些人讲说这不是那个但以理，有些人是说就是那个啊以西结下一章的但以理。但是说起来哈、啊，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哈、啊。那他不像我们今天说啊，这个资讯这么发达啊，这个以西结可以认识但以理，但是我想基本上他在形容一个东西，就是说但以理其实是很聪明的，但他比但以理更聪明。那我们来看一看但以理到底是怎么聪明呢？但以理在但以理书当中，他是一个解经家啊，他是一个解梦家啊，他不只是一个解梦家，而且他可以治理什么这个国家，可见他哈、哦、比这个什么，比这个推罗只不过是商业上很有智慧，他是说他是比那个什么，他说这个连这个但以理都比不上你，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下一本书但以理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个以西结的下一本书，在但以理的上面第六章。好，在但以理第六章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啊。但以理第六章他有讲到说，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大利乌啊，这个王，他就讲到说他啊，有三个人在他面前啊，他在第六章啊，他立他们做总长哈、啊，好像现今的参谋总长一样哈、啊。但是他提到在第三节，他说因为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特别提到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也就是说三个总长当中他是最棒的啊。那接下去他就讲说啊，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也就是说他不只是非常有灵性，他还是什么可以治理通国。那更妙的是说，你可能继续往下看哈、啊，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那些人便说哈、啊，我要早餐这但以理的把柄。也就是说，很多人当然就是说你哈、啊，人在这个高峰的时候哈、啊，很多人都要找你把柄，这时候人也是要找他的把柄。他说这些人便说我要找但以理的把柄。那接下去那一句话，也就是第五节的下半段，他说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也就是说他唯一哈，他最棒的地方哈，就是什么，他亲近神，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除非他在神的律法中就寻找不着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但以理为什么会这么聪明，为什么这么有智慧，乃是因为什么，他亲近神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除非在这个之外我找不到秘诀比他来跟定他跟他的上帝 有更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说他但以理为什么啊是这样子呢啊这么聪明啊，乃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跟神啊非常的有这个聪明。但是他这边是反过来讲，他说有什么密事不能向你隐藏呢？也就是说其实哈啊说实在啊这些事情哈让我们看到说人有智慧其实没有办法来参透神的事情哈。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说这个第四节，他说你靠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相添啊增添自财啊，又因为自财心里高傲。第六节开始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居心自比神。他再提一次啊啊，他第七节他说，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啊。这个地方外邦人哈、啊、不是指啊这些非基督徒或者是啊这个以色列的外邦人，其实他已经解释很清楚，就是这些凶暴的战士在列国中强暴的人，他要临到这个谁推罗这里，他们必拔刀砍伤他。那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你要什么啊亵渎你的神的荣光。那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你把海中画起来。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他说这个推罗君王，他说我在海中做神的位，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他说那你必死在海中。这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要在事业上打滚的话，那我们很骄傲，那一定是死在事业上的。如果你在赌博的地方打滚，你觉得你每次赌赢了，那你一定死在那个赌博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认为你在哪个地方得胜，你就在哪个地方你会跌倒。所以我请你们把它画起来，说你必死在海中。因为什么？前面你把画一条线到前面，他说因为你说我在海中做神之位。所以人常常就会在这个地方来看见，其实人啊说实在啊是太骄傲了哈 啊。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说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啊。也就是说在海中还是有跟你一样被杀的。那这些杀的人呢，你看第九节哈，他说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也就是说有人会杀你了，一山还有一山高，你不要以为你在海中做神，还会有比你更会做企业的。然后因为你认为你会很会做生意，结果人家比你更会做生意就把你给吞掉了，他杀你的人哈。他说其实哈，他说你在杀害你的人的手中只不过是人，并不是神。意思告诉我们说你本来就是人，那杀你的这个人也是人啊。也就是说你在神的手上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你在神的手上哈，而且你也在人的手上，而且在杀你的人的手中你只不过是人。但是最让我们觉得伤心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的手中我们根本不是人了。所以这有些时候让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人，杀我们的也是人，有些时候是自己杀自己啊。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以为自有智慧，虽然他自比神，但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强权的后面还有更大的一个强权啊。也就是说还会有人比你更棒的把你给杀了。所以他说哈、啊、你在杀害你的人的手上你只不过是人而已，你根本不是神。然后接下来他说第十节，他说你必死在外邦人的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啊。你那个未受割礼下面有几个小字啊，请你看一下哈、啊、他说或做什么不洁净啊，千万不要给他讲成说哦，那我这样子死的话就是像外邦人未受割礼一样。那这未受割礼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说非基督徒，其实不是。有些时候基督徒比我们还好，有些时候他们在这个啊做其他的事情的话，有些时候他们的道德观念啊比我们还好。所以他这边其实最主要是说与这个什么不洁净的人一样啊。他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在第二十八章开始他形容这个推罗君王的这种啊骄傲是到这样子的程度。接下来的时候啊他就要来做一首哀歌啊。我们看到说二十七章啊以西结也做一首哀歌，这时候他又要做一首哀歌。神话临到他十二节，他说你要为推罗君王作起哀歌。那接下来的就是一种怎么讲，好像一首诗一样来形容，并不是完完全全照这字面上哈、啊，你要去找历史的根据哈、啊，好不好？所以他接下来他就讲说，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了，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神一开始的时候 啊，这首诗就要告诉他说，你说实在你是很棒啊，你是一个啊，这个啊，有财富啊，又美丽啊，然后又有智慧，你是很棒的一个人哈、啊。然后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哈、啊。那这个伊甸神的园中当然是指创世纪一开始那个伊甸园的啊，所以他讲得很清楚。然后接下来啊，你这个宝石啊，你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给他算一下，其实他是十个宝石。它不是十二个宝石，它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啊、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提到这个祭司啊，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对不对？你去给那十二个宝石算一算的话，你看看它这个地方其实只有十个啊。它虽然很棒，但是它不是神手上的那样子的祭司一样，它只有十个宝石，而不是十二个啊。然后他接下去他说第十四节，他说你是那受高眼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你看一下他那个约柜，他旁边点点点，也就是说其实没有约柜这两个字。他说你是受高者遮掩的基路伯，那为什么约柜点点点呢？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来形容啊，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根本还没有约柜啊，它只不过是在形容你这样子在遮掩着约柜哈、啊，在出埃及记以后才有约柜。然后他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啊，在创世纪也没有圣山啊，所以我最主要是跟你讲说，这些东西都是把它连接起来，让我们看到一个 picture 而已哈、啊，一个图像，并不是说它那个地方就有哈、啊。他说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然后第十五节。啊，他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也就是说你从创世纪第一开始你被受造的时候你都完全，后来你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那在完全的当中上帝找出他的不义、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它当成是很多在以前啊不同的人会看到说，哦，那这个好像是啊这个啊在伊甸园中啊，不过就是只有亚当跟夏娃嘛，对不对？那事实上这不是亚当啊，因为什么？因为亚当不完全，对不对？你可以看创世纪，所以神跟亚当讲说什么？因为你什么独居不好，所以我必须给你一个什么帮助者，所以。这地方又不太像，因为他说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所以他不是亚当。好，那他既然不是亚当，因为亚当独居不好，需要帮助啊。那有些人就讲到说，那这地方是在讲撒旦，对不对？好，那事实上啊，撒旦啊，圣经上面也没有讲到啊，正确它的来源是在哪里啊？那撒旦说实在只是在这个啊。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那个地方，他在形容巴比伦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说他是什么？这个啊，早晨之星，他是他明亮之子啊，意思在形容一个说，这个撒旦你是啊，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其实你是从天上要坠落下来的啊。那这个地方，这个他说你在受造之日，他其实他是在形容一个很。怎么样？你一开始你是神所造的啊，你是一个完全的，但是后来你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也就是说你有一些东西不是合神心意的东西。那这些不义是什么呢？他圣经在啊以西结书啊二十八章十六节，他接下去他跟我们讲了哈，十六节他说因为你的贸易很多，那贸易很多难怪就不义吗？不是的，你生意做得很大，并不是不好。啊，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下面他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啊，也就是说生意做得很大不是坏事，坏的是什么？因为你生意做得很大，你就被强暴的事情。那怎么去强暴呢？啊，说实在啊，你生意做得很大，你根本不可能去强暴，对不对？你不可能去打人，你不可能去杀人流血。那这你怎么去做强暴的事情呢？你是用利益做引诱啊，也就是说你会什么放长线钓大鱼啊，你会做一些东西啊，把人啊给什么给锁住啊，这个人一定要向我买这个东西不可，因为什么？我这一次那样子那样子、啊、所以接下去啊他就什么，他就用这样子利益啊把人家给什么剥削了啊，剥削别人的利益，然后用侵略的方式把别人给杀死了，这就是所谓的用强暴的事。所以你做贸易很多没有问题，但是最主要就是被强暴的事所充满啊，以至于犯罪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做贸易的事情啊，并不是坏事，最主要是什么？被啊这个强暴的事充满，以至于犯罪。那既然犯罪了以后，他接下来就用诗篇的方式来形容。他说：“所以我因你这个亵渎圣地，那还是老样子，当时 啊，根本还没有耶路撒冷，所以没有圣地啊。他说，就从神的山，当时也没有锡安山啊。我在讲这个创世纪在神的园中的事情啊、哦、哈。他说，当时也没有这个锡安山，我就从那个地方把你驱逐啊，驱逐你啊，这个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这样子哈、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他这时候就要把它除灭了哈、啊。那还是一样，他遮掩约柜也是没有约柜那两个字哈、啊。那这中间最主要代表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哈、啊，不管是神的园呐、啊、圣山呐、啊、这个约柜啦、圣地啦、神的山，全部连在一起，最主要是要形容一个很一切都美好。他形容说，这个基路伯他在成啊神设立他的时候，一切都美好。那到底这个基路伯是谁呢？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们知道他肯定不是，因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撒旦是到底是哪一个天使，他只告诉我们说天使长。啊，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如果已经解经的话，就很清楚可以看到说，其实以西结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四个活物，记不记得？好，那这一节经文我希望说啊，大家啊能够啊这个翻一下哈，在这个以西结书第十章啊，以西结书第十章啊第二十节啊，他说，这是我在这个加巴鲁河边所看见以色列神的荣耀，以下的活物啊，你把活物画起来，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基路伯。啊，所以以西结在形容基路伯的时候，他是在形容一个什么？从第一章开始，那个四个活物有四个不同的像。那四个活物是什么？活物就是上帝所造的，其实也是在形容什么？我们都是活物，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哈、啊。那所以啊，基本上啊，我们从这个这样子的角落，我们啊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更清楚的哈、啊，就是说四活物啊，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哈、啊。所以啊，并不是指着啊这种基路伯的堕落啊，所以。所以啊，事实上基路伯堕落啊，也有只有在这个地方提到，在别的地方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基本上啊，这就是在形容啊一个堕落的一个神所什么托付他东西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啊，或者是一个撒旦堕落的经历的过程，你也可以这样看啊。不过最主要还是一样说，这些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啊影响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从这样子的观中啊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上帝对这个啊这边所说的这个四活物或者是基路伯哈，他有很大的托付啊，上帝把所有的东西都托付给他，但是他却什么没有一个尊重神的心，没有一个对神啊有一个啊看重，他却利用神给他的好东西做一个利益的榨取哈、啊，所以他说实在他是一个高级的管家了啊，所以推罗王他是受托付的。那今天啊，有些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生意做很大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这些生意都是神托付我们的。我们的教会做得很大的时候，做神的仆人也要知道这是什么神托付我们的，否则我们就回到这个推罗王一样的哈、啊。因为啊，这个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他推罗他的船做得很棒啊，对不对？我们的教会盖得很好啊，还有什么聪明智慧的人帮你什么啊，帮你摇桨啊，对不对？还有这些啊智慧的人帮你补破缝啊，还有你还有保镖嘞，哎，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七章的时候，还有战士，还有这些啊勇士们做他的保镖。所以我想这中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他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这句话对我们好像是箴言上面的话语一样啊，好像是箴言告诉我们的。其实美丽也好了，贸易也好，荣光也好，都不是不好的东西。那真正不好的就是什么？人忘记了神，自高自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甚至于败坏智慧。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啊，他不求啊顺利，他也不求平安，他也不求他的寿命，他单求什么智慧，所以可以听颂，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所罗门到后来呢？因为他玩弄他的智慧，他到后来啊，他圣经上面也曾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后代，他说甚至于大卫的家要因他而受损哈、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荣光败坏智慧，常常我们是什么 败坏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去寻求智慧，但是我们常常也会有智慧而来玩弄智慧啊。所以这个地方他告诉我说，我已经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什么这个目睹亲见。十八节，因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这个已经写出来了，贸易不是不对，因为什么不公义，好不好？好，你就亵渎你在那里的圣所，那一样哈，这个圣所是神的同在啊。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之哈，使你在所有的观看人啊的人的当中啊，变为地上的灰啊。所以接下去啊，我想这是一个啊，这个对这个啊推罗一个啊这个啊审判的事情。接下去我们来看二十节，他接下去要讲西顿了。常常我们在四福音当中看到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对不对？那我在这个地方想告诉大家，如果下次你想到西顿的话，你就想到西顿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两个女人啊。西顿有两个非常有名，一个是坏女人，一个是好女人啊。一个坏女人就是哈、啊，就是耶洗别，人家说有耶洗别的灵啊，耶洗别是从西顿来的哈、啊。有个好女人是谁呢？就是哈 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撒勒法啊，这个帮助以利亚。啊，撒勒法的寡妇，她非常有信心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那个啊，没有只剩下一点油，只剩一点这个面粉的这位寡妇哈、啊，所以西顿就出了这两个名女人，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哈、啊，所以你就记得西顿是这么一回事。那他现在开始要来攻击西顿了，他说西顿呢，我要与你为敌，你把它画起来。西顿不是骄傲，但是西顿有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是什么？他说神说我要与你为敌。有些时候我们一看，我说哎呦，神实在是，神你干嘛常常与人为敌呢？事实上你已经看到神与人为敌已经是第二步第三步。我常常讲，其实第一步是什么？人先与神为敌啦，啊，所以当人与神为敌的时候，也就是说人骄傲，人靠自己，人就是啊，那这时候神就要与人为敌。他说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然后他说二十三节，使瘟疫进入啊，然后使血流在他的街上啊，所以他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必不再向他们做刺的人的刺伤，然后呢啊荆棘了，讲错了哈，伤人的犁棘，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们来看一下说他这些刑罚哈 啊很简单，我们可以这样子看过，但是是很辛苦。但接下来神跟他们讲哈、啊、你看第二十五节，当神刑罚了西顿了以后哈、啊、接下去他就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招聚回来。也就是说神在讲到这个啊推罗啦，或者是讲到这个他没有讲到说，当推罗被审判以后，神就把他子民召聚回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因为他做贸易嘛，所以他吸引很多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地方哈、啊、已经什么已经被他什么啊这个被那个经济挂帅哈、啊、为了要做生意赚钱都被洗脑了。但是在西顿完了以后哈、啊，在这两个在经过西顿再一次的以后，他就说他要把以色列召聚回来。所以你从第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哈、啊、你看到他说这边他说仍然居住，安然居住，然后再来讲安然居住，他总共写三次啊。如果你要给他画起来的话，二十五节他讲到说，二十五节最后四个字仍然居住，二十六节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安然居住，然后什么，然后啊二十七二十六啊二十六节的后半段他也是讲到啊这个安然居住。他这边说，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其实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就是以色列的邻邦啦，外面的人哈、啊、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他说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就哈、啊、当然这个中间跳过一个啊要修造城墙。那接下去他就说同时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栽种葡萄园，当回来的时候栽种葡萄园。那他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个东西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回来之前，你如果去栽种葡萄园，那都是白栽的了。如果人没有悔改认罪哈，你努力去栽种葡萄园，那些葡萄园哈都会被风给吹掉，都会被仇敌给吃掉了。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这时候栽种葡萄园才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葡萄园哈。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十七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啊这个第十七章， 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节哈，他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栽上异样的栽子。”第十一节，他说：“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围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啊，然后接下去他说：“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哈，为什么都飞去了？因为什么？白栽了啦，你白搭了啦，你努力都白费了啦。当人的心还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切都飞去了。那他这边其实你看以赛亚书十七章哈，他没有说他犯什么罪哦，他唯一错的是什么？你看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节，什么东西会飞去呢？十七节一开啊，第十节一开始，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哈。这个你能力的磐石，所以只要我们忘记，只要我们不纪念，这些都飞去了。有些时候我们说，哦呀，我们做错事，所以这些飞去了。那当然了咯，做错事了还敢说话。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你不纪念或者你忘记了，忘记今天早上起床还有上帝的话，那这些都飞去了，你今天白做工了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都忘记了哈，忘记也是一个罪哈。然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四节好不好？以赛亚书四十章哈，我这三我有三个地方我是都是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四节好不好？他说他们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上，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什么碎屑一样。你看哦，刚刚你有没有发觉说，你早上你刚刚做一件事情结果就没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还在讲说，你可能做了三年五年的事业，就你忘记神，就一切都飞走了。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刚才啊，你好像说我刚才才做了一笔生意，我刚才才把这个东西栽上，结果突然间就被这个什么这个吹走了啊。所以你说你把那刚才有三个地方啊，以西结书第四十章二十四节有三个刚才，这个刚才哈，其实原文这地方就讲说立刻了，你刚才就是立刻就不见了啊，立刻就不见了哈。那当然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那个地方，神说什么？我本来是栽你是什么上等的葡萄园，但是你们去结个什么野葡萄出来了，野葡萄出来了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哈。这边告诉我们说，过去分散的神要把你们召聚回来，那召聚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啊！我们否则的话刚种下去的就被吹走了。那我们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哈，到最后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时候哈，他提醒我们，好，六十五章啊，我看一下第几节，二十一节啊，六十五章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他说他们要建造房屋，也就是我们刚才以西结书所说的建造房屋，然后自己居住。啊，栽种葡萄园啊，吃其中的果子哈、啊。接下来二十二节，他们建造，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可见这是神对你很大的应许哦。很大的应许哦。然后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一样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然后第二十三节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哪一个人喜欢我们一生是徒然劳碌呢？没有一个人喜欢呐。那最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些东西我们必要长久享用。没有一个人喜欢啊，突然劳碌啊，大家一生劳碌都是虚空的虚空，像所罗门王所说的哈、啊。但是我们再一次求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从分散的地方被召聚回来了以后，我们安然居住，我们就可以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那我们就不会白栽种，我们就不会一下子就不见了哈、啊。这是二十八章啊，然后我们来看二十九章，二十九章他接下去他就讲埃及。啊，他就讲埃及啊，二十九章。那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哈、啊，你从这个二十六章开始哈，你从这个前面几章哈、啊，你可以看到说他一开始是提到谁啊？这个我们从二十几章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二十五章，他二十五章讲到什么？讲到亚门，对不对？ 是不是？二十五章讲到亚门，然后二十六章呢？二十五章讲亚门啊，之前又讲到这个什么啊？对不起，这个摩押讲到亚门，然后讲到推罗，然后讲到什么啊？这个中间总共有七个啊，以东，对不起哈、啊，抱歉，有以东，有非利士，对不对？你把它算一下，总共有七个，非常奇妙。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甚至于神在审判的时候，他都给你有七个东西要审判哈。那埃及是第七个哈，所以他，你看到啊，这时候我们就再回头看二十九章哈，二十九章，他说你要向埃及的法老王说预言攻击他，他说什么？埃及王法老王，你说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把它画起来。这个时候，以西结哈就从神那边得到这句话，他怎么样形容埃及呢？是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刚才是什么？大海。推罗是做什么？海中的神，对不对？这下子他说他是自己河中的大鱼，你河怎么可能是自己的河呢？首先他说自己的河嘛，有没有谁说做生意做到一个很棒的哈，你可以去买一部飞机，买一部轮船，有没有人说做生意做很大，然后就开一条河，对不对？你开河干嘛？没有嘛。但是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埃及其实他们一条最大的河，他们把哪一个河当成是神来拜，尼罗河。所以尼罗河就是他这一条啊，这个大河，然后它又是在河里面的大鱼。当然这个原文哈，有这个鱼哈是一种鳄鱼啦，不是那种好鱼啦。不过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自己的河嘛，对不对？你自己的企业嘛，那你就在河里面，你把你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嘛，因为你的肥，你的河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他们的尼罗河丰富到一个程度哈，你如果看非洲的那个地图，北非的哈，他那个尼罗河哈经过的地方哈，这个这个物产非常的这个丰富哈，所以他说他形容埃及是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他上帝怎么来处理这艘鱼哈，不是什么红烧鱼哈，上帝怎么来处理鱼哈？他说哈，我与你为敌，因为你曾说什么？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你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人骄傲到一个程度，自己是认为这河属于他的，而且是他造的，他忘记了神是什么，所有一切造万物的主啊，所以他抵挡神，神就这个时候就给他一个啊，这个形容是这样子。他说耶和华之下是他说，我必用什么钩子勾住你的腮，好像在钓鱼一样。照理是大鱼不能用钩子呢，大鱼应该用网子去网，对不对？因为大鱼那个钩子一勾，它不是钩子就断了吗？但它最主要形容一个东西，就是说它用鱼饵就可以把一条很大的鱼让它上钩，因为它这条鱼心里根本没有神，所以他说我用你的，我用钩子勾住你哈，然后江河中的鱼都贴住你的鳞甲，那就说抓一条鱼等于全部的鱼都抓上来，好不好啊？他说我必将你和你所有贴住你的鳞甲的鱼从江河上拉上来，所以抓了一只大鱼就什么，就等于把整个什么这个尼罗河上面的鱼全部打散了。他说什么？你来看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把你并江河的鱼都抛在旷野。你看你把那个你画起来，还有鱼，也就是说上帝要把，你看他说从江河把鱼都抛在旷野，鱼一出了水就死了嘛，但是他把它不止让它出了水死，他还把它抛在旷野，而且你并江河的鱼，就是说所有大小通吃了，所有的鱼通通要死了啊。他说你必倒在田间，你不被收敛啊，不被埋掩埋，就是只看到骨头啊。所以这一切的飞鸟，那第六节成为飞鸟的食物，然后第六节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你以色列家成了什么芦苇的帐。你把芦苇的帐画起来，芦苇的帐哈，其实是在，因为你看哈，当时的法老王，所以他们手上都握着什么，有权柄的杖，对不对？好，记不记得摩西跟法老他们两个人在那个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摩西把杖丢到地下就变什么蛇，然后法老也丢下去，然后他捡起来就变杖，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那个法老王手上有一个杖，但他现在形容那个杖是什么？芦苇的杖。什么叫做芦苇的杖呢？芦苇的杖就是说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它是很柔软的啊，什么叫做柔软的？就是说不能做杖，你倚靠它它就断了。那另外一个呢，芦苇说实在是什么？它身上有刺的。 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如果很软弱的话，他根本不可能做你的倚靠，对不对？他一下就断了嘛。那如果说他有刺呢，他根本不可能帮助你，他反而还要刺你的。哎，所以你芦苇的杖，你去抓的话，刺你的，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哈。所以他这个芦苇的杖形容是告诉我们说，哈，这种属世的资源是不能倚靠的哈。你要去哦，这时候他会用放长线钓大鱼，一个小小的东西哈，其实他是要刺你，但是一开始你忘了，你就什么，你就吃他了哈。但是神也是反过来用这个鱼钩子把它给勾上来哈，一个勾上来哈。所以他就说啊，这种怎么？那我们想说，这是形容哈，这个西西家他当时被亚述攻打的时候，他就去找这个埃及啊，投靠埃及。所以在列王记下十八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当时亚述有一个君王哈，就很大的这个军长哈啊，那军长叫做啊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就跟这个拉伯沙基还各什么还不错的，还跟这个西西家讲说，你不要再倚靠那个芦苇的杖，那个啊埃及的啦。好，所以啊，我想这是一个啊，让我们看到哈、啊，这个很让我们伤心的哈、啊。常常我们去倚靠，不是倚靠这位神，我们是倚靠芦苇的杖哈、啊。那这边啊，说实在也是让我们看见，其实您再接下去看第七节哈、啊，这是非常棒的一节。今天这里面非常棒的一节，神的话语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们用什么？用手扶持你，你就断折。也就是说，芦苇的杖，他如果用他芦苇来扶持你的时候，那你就断了，对不对？不是他断哦，他说你断了，对不对？好，那他怎么办呢？他说，那你就折伤了他们的肩，因为你断，所以你折伤他们的肩。为什么呢？因为他用手去扶持你嘛。那你断下来的时候，你把他的什么肩，他不再用手，其实原文也有肩的手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力量在握住你，就是说他要来扶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扶过那个比你重的三百磅？但那个三百磅的人折下来的时候，那你的肩也要折损了，好不好？好，那接下去是反过来了。他说他们倚靠你，现在不是你去倚靠他了，不是他来扶你了，这是他们来倚靠你的时候啊。他说你就断折啊，不管，也就是说他来扶你你也断，你去那他来倚靠你你也断，你去扶他你也断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彼此互相倚靠的话，那你们两个人都要断啊。所以这句话是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哈，两个都要断。那怎么断法呢？他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他们的腰。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哈？也是我们说闪了腰，闪了腰，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闪了腰。为什么是闪了腰呢？因为人闪了腰以后，人就不能直立，人一不能直立的话，就表示人没有办法坚持。你有没有闪过腰？当你闪腰的话，你站不起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闪了腰的话，我们就不能坚持了，我们就什么时好时坏，我们不能坚持在神的话语上面。而且当我们自己像芦苇一样哈，我们去扶助人家的话，我们就没有，我们肩伤了，我们的手伤了，我们就没有把握。你的手伤的话，你没有把握抓东西嘛，对不对？好好，这是这一节啊，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棒的一节哈。所以不管你扶助他或他扶助你啊，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家叫做狼狈为奸呐、啊！啊，狼狈为奸，这一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所以第八节，啊，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啊，这个他要用刀来临到他们。那我们看第十节哈、啊，啊，因为第九节还是一样，法老说这是我所造的嘛，这河是我所造的。第十节，他说我必什么与你并你们的江河为敌。与你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的人。并你的江河，那个江河就是尼罗河，就是什么偶像。所以神常常与偶像为敌，神也与拜偶像的人为敌哈。然后他说必使整个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什么啊，直到古时啊，古时的境界，古时是在当时的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啊，这个啊邻邦哈，他不是啊，讲错了，埃及哈。然后第十一节他说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他这边在形容一个东西哈，就是那个地方哈是非常的荒凉哈。十二节他说我必使埃及地，你把地圈起来哈，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 然后使埃及的城，你把城画起来，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啊。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是最高级了。我们常常在英文的时候有什么比较级，对不对？有最高级，这是最高级了。也就是说，在荒凉的地方它是最荒凉，在荒废的城中它是最荒废啊。那我为什么叫大家把地跟城圈起来呢？啊，最主要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说这个怎么样，城破了还有地。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赶尽杀绝，也就是说你城没了，你地也没了啦。他完完全全城跟地全部在40年当中，他说完完全全，他说让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最主要告诉他们说，他跟以色列的人的命运是相同，是荒凉的啊。这是因为什么？是神审判的公义的审判。那在这边你可能会讲到说，那为什么是40年呢？啊，那其实这是神在适当的时候时间来管教适当的他的时间啊。那啊，最主要有人也是这么说，因为40年哈是一代人的兴起跟一代人的衰败，人是70年，对不对？人是70年，但是前面30年哈都是什么啊？这个小孩子啦，或者是在学校读书啦，对不对？真正兴旺的时候，你从大概25岁到35岁之间开始兴旺，然后真正衰败的时候，大概七十几岁就衰败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40年，也就是说他把70年的生命当中他抓最重要的40年出来，让你成为荒凉哈。好，那13节接下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满了40年的时候，被掳的人也要归回。哎，这个好像哪里听过？跟以色列的人，神的子民一样嘛，对不对？被归回来，那你注意看啊，他实在是很奇妙哈。他说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说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啊！这个当然啊，大家可能没办法去了解，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讲说，他们的巴特罗哈、是在这个北边啊，也就是他们的发源地。但是他埃及人发源地是从他们北边的那个三角洲，尼罗河的最出口的地方的三角洲开始发源，所以整个当时最强大的时候，埃及是很大。但是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没有让他回去整个埃及，只回去本地，也就是说只回去你们发源的地方，也就是巴特罗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只回到那个地方？因为神不要让他们整个都复兴，神让他们是一个什么低微的国，而且他说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说你如果看这个啊和合本的话，它前面title是什么什么，他说越40年必使为兴，就是说些微的复兴，一点点让你复兴。哎，就是说你不要，神没有让你回去整个埃及，只有回去小小的巴特罗，一个最低微的。为什么呢？最主要让他看到说你不再至高。你把它画起来，他讲到低微的国，讲到最低微的国，接下去目的就是什么？我不要你再至高了嘛，对不对？你生意垮了，神不会让你恢复你的生意，顶多让你有一个小小杂货店开始，因为那是让你看到我不再至高了啊。然后呢，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已故不再啊，以致不再辖制，因为你不能再去侵略其他的这个生意了啊，生意人了啊。他说，埃及人必不再做以色列人家所依靠的。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以色列人家成了什么？他成了芦苇的杖，对不对？他说，这时候他说，你们埃及，你不再成为以色列人家所倚靠的。那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也就是说，你们过去仰望他的时候，你就想到罪孽。你现在应当来仰望我上帝，那你们就想到神的法则，好不好？所以你看，这最低微的国，我想神的复兴其实很奥秘哈。神的复兴很奥秘，神有些时候让我们低微的复兴。低微的国，最低微的国，最主要就是让我们不再自高，那我们要警醒，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当然当时是把这个埃及给打败了，但是他们打败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军兵啊是非常努力啊。然后你看这个第几节，第18节的后半段，他说以至于他们头都光秃，肩都磨破了，因为他们很努力打仗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酬劳。他说推罗，他们打败了推罗，他们没有得到什么。这个酬劳，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尼布甲尼撒当时打败推罗，对不对？但他现在打败埃及，最主要他是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推罗哈，从历史上看起来哈，在 这个被攻打的时候哈，他们没有反抗，他们是出来投降。所以既然出来投降的时候哈，这个他们的城推罗的城就没有被洗劫一空。那既然没有被洗劫一空的时候哈，就是说这个什么啊，巴比伦的军队他们什么，他们这边他说头都光秃了，肩都磨破，做这么努力去打仗，那什么都没了嘛，也没得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洗劫他们的城嘛。所以上帝就这时候用埃及成为战利品，所以这个地方另外一个预言就是埃及代替推罗成为这个巴比伦的战利品啊。所以常常神啊，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啊，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这个成为他的战利品，他说因为王与兵是为我勤劳，在这个第二十节，因为虽然巴比伦王啊是。这个还有巴比伦的军兵啊，是神所什么使用的啊？神所使用的啊，来管教他的百姓啊。所以接下来二十一节，他说：“那日我必使以色列的家啊，这个脚发生。这个脚我们都知道，圣经上面旧约讲到脚是什么力量，好不好？啊，耶和华的这个脚哈、啊，就是说你那个动物的那个脚也是他们最有力量的地方。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让他的脚发生，也就是。”出现就对了，也就是说要恢复他们原有的能力。然后他说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前他们都不听话的，他这时候神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以西结你就可以开口跟他们说话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对什么对一些抵挡神的人来说话，但是当神自己出手，神先去管教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们就开口，因为什么？我们交给神，神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啊奇妙的带领，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看三十章哈，然后啊就可以结束今天的哈。三十章他这时候就讲到说，如果你注意看那个和合本的台前面的三十章前面，他说埃及跟其同盟国都必什么败亡，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埃及败亡了，你跟着他的都倒霉了，他的同盟国。所以第三十章可以提醒我们哈，人家做坏事的时候不要跟呢，人家在围着在讲一些啊不属神的话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边，因为你是他的同盟国啊。好，那跟他的同盟国的时候，这时候就完蛋了。三十章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信息。他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第三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接下去这几个字非常棒，他说列国受罚之期，也就是说他以这个埃及的周围跟他同盟的列国也会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密云之日，也就是乌云满布的日子哈。接下来他说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啊，这个啊这个古时，我们刚才忘了跟大家分享，古时是埃及这个在南边，在埃及的南边它的一个邻国啊。但是古时后来啊打败了这个啊埃及啊，所以啊他们就常常说古时人，有些时候你会认为是埃及人啊，那不过也可以了哈、啊、古时人埃及人对不对。好，他说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掳掠，其子必被拆毁。古时人废人，他这边讲了好几种人哈、啊、以及同盟之地的人哈、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列国哈、啊、或者是同盟之地，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跟人家结盟哈、啊、在这个地方他说都要与埃及一同倒在刀下。好、啊、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要倾倒。好，这节很棒的一节。我们刚才不是讲说埃及想要去扶助人吗？结果他就倒了吗？他现在反过来讲，你扶助埃及哦，你也倒。哎，你扶助埃及你也倒哈、啊，很清楚的，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为什么呢？他说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啊。我们来看一下，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为势力啊。然后呢，骄傲。人一有势力人就骄傲，人一骄傲人就想要用他的势力哈、啊。这句话是在哪个地方呢？我们一起看这个利未记。对他们讲起来哈，神一跟他讲他就很清楚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二十六章啊，我们翻一下利未记啊。 利未记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哦，好像都是讲一些历历典章吧。哎，利未记26:7-8。好，我们先看第七节好了。他说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刀下，对不对？第八节，你们五个人要追赶多少？100。那接下来很好记，五个人追100，那接下来就100了。100要追赶多少？10000。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所以棒不棒？很棒，哇！耶和华神帮助你啊。然后我们跳到这个14节，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啊，这个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所有一切的典章，背弃我的约，对不对？然后第十七节，我要向你们变脸，对不对？你就要败在仇敌面前，对不对？好，然后仇敌必恨恶你们，管辖你们，无人追赶你们，你们却要逃跑，对不对？好，接下来你看第十九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可见在利未记的时候，因为势力而产生骄傲是他们当时以色列人什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因为什么？这个五个就可以追100了，100就可以追10000嘛，这有势力嘛，但是你会骄傲嘛，接下去上帝就是他把你断绝嘛。所以他说我必断绝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到说，其实势力让我们得到骄傲，埃及人也因势力而得到骄傲，他们以为他们能够追赶，其实他不能够追赶的啊。所以他必降低他们。那好，那我们再来看，那所以这个骄傲哈，说实在求神哈帮助我们呐，因为骄傲很难划分界限呐，很难划分界限了。求圣灵光照我们呐，到底有没有骄傲了？哎，这个别非常主观的啦，非常主观的啦。哎哎，就说你做一件事情哈，这个人家会说你骄傲，但是你说没有骄傲。但是有些时候哈，我们自己心里我想很清楚哈。那当然一有势力就一定会骄傲，神要我们谦卑哈。然后第七节哈，他说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这是跟刚才一样哈，刚才第29:12哈都是一样哈，埃及地在这最高级的哈，他的地跟他的城都要荒凉。然后呢，你看这第八节，我在埃及人中必使火早起，帮助埃及人都必灭绝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第30章第6节那个啊，前面他是说扶助人的啊，这个扶助埃及的必什么？必倾倒，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帮助埃及的都必毁灭，这是两句啊套在一起的话。接下来我们也是看得不太懂，他说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九节我们接下来看得不太懂的哈，他说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这个使者哈，其实我们如果知道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以色列当时西西家派出去的使者，想要去埃及哈，去跟他说哎，我你们帮助我们吧哈。所以他说哈，必有使者坐船啊就出去了。然后呢，照理说以埃及应该说你有使者来向你求告，说哎，对对对，我可以帮助你。哎，不是这样子，他说去了以后，他说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慌啊，现在古时人就是埃及人的了哈。好，他说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饥荒的日子。所以这一看，我们现在就终于了解了，其实有些时候人家来什么，人家来说啊，这个某某弟兄的某某姐妹啊，这个这个我啊求你来帮助他，想要来依靠你。有些时候我们很哎，好像自己很棒，哎，来来来，我帮助你，这样。但是这个地方正好讲相反的，当使者差派来到埃及求埃及帮助的时候，埃及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嘛，帮助埃及的都被灭亡嘛，所以被帮助的也要灭亡嘛，所以他心里说哇，这下子完了。所以他惊慌，他害怕痛苦会临到他们，因为你不能去帮助他，因为你自己都不好，所以你去帮助他的话，你像埃及你自己也会遭这个这么遭灾害的日子。所以这讲得很怎么讲，只可会意啦，不可言传啦哈。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啊，自己去体会。他说这是临近的哈，就是说将来啊，或者是即将要到了。他说我必借着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手除去埃及的众人啊。好，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哈。然后接下去他说他必使啊遍地都有什么啊被杀的人。特别有兴趣的是第12节，他说我必使江河干枯。画起来， 前面不是讲到他说他是那个江河是他造的吗？对不对？然后他说他自己是河中的什么大鱼吗？对不对？然后他说鱼要什么抓起来丢在旷野，对不对？那鱼丢出来丢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河还在嘛？当这时候鱼这个江河就干枯了，所以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什么？鱼也没有了，河也干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他说将什么啊？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上，就全部完全的没有了。然后第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啊！然后接下去啊，你看第十四节啊，他说：我必使巴托罗荒凉。这时候，我想你可以记不记得，在前面哈、啊，你翻到这个第二十九章。他说他要让埃及人被掳的归回的时候，让他回巴特罗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在第十四节的地方，他说让他们在巴特罗成为低微的国，也就是说让他们好好的什么开一个杂货店了啦，不是很大的啦，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你就什么不在于至高，你就好好的低微吧。神给他一次的机会，但是他们继续的什么悖逆，继续的不跟神啊，这个亲近的话，到最后上帝说什么？上帝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三十章十四节，他说：“我必使巴特罗荒凉。”也就是说，那小小的复兴都没了啦。神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巴特罗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握住的话，巴特罗就变成了什么荒凉之地？他说什么？在那个地方有火着起，其实这是一个审判的火。所以我们常常要记得哈，上帝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机会，些微的复兴，小小的复兴，要感谢神，抓住机会哈。他说否则的话，他说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人的宝藏，就是殉。那这个殉哈，说实在是在这个啊，这个怎么讲，这个巴特罗的外面一个城啊，也就是说他们以为哈、啊、他们小小的复兴之外还有一个大大的保护，就是殉。上帝就是把这个什么愤怒倒在那个外面那个埃及的宝藏，也就是告诉你说什么，你里面巴特罗也没有，外面的殉也没有，什么都没了啦啊。这就是我们很清楚的哈、啊、那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这些啊这些城啦哈、啊、那我们就不多花时间了哈、啊、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第二十节。好，二十节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趣的哈，可以再次提醒我们。他说，二十一节，他说人子啊，他说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就说埃及王法老的膀臂，上帝已经把他打折了，就是说你再没有能力了，去是什么？那他说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上帝去攻击埃及法老的膀臂，对不对？但是接下来你看不懂。啊，乍看是看不懂。他说使他有力持刀，什么叫做使他有力持刀？他不是给他膀臂打断了吗？他为什么还有力持刀呢？事实上是什么？上帝只打断他的一只手臂，他还有另外一只手臂持刀。神给他一个机会，但是上帝只先审判一个，让他知道说等一下要赶快悔改，但是他却没有悔改。所以你看二十二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你画起来。刚才不是说哇打了他一只膀臂，对不对？然后使他有力持刀，那现在他说把他那有力的，所以那个前面说有力持刀的，现在他说那有力的膀臂他也给他打了，也就是说第二只也给他打了，两只都给他断了啊。所以他说他说那有力的膀臂和已经打折的膀臂，就是前面那一只膀臂了。所以这样子看就很清楚嘛，对不对？好，他前面那只膀臂打的时候让他还有力量可以持刀，但他却不知悔改，这时候我就要把他另外一只有力的膀臂再给他打断。所以他说什么？四个字，全心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堕落。画起来，全心打断，当神把我们的手全部打断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也没了啦。所以我们刚才不是一而再再整个这个以西结束，我们讲说神给你机会巴特罗，后来巴特罗被毁了，殉也被毁了，什么都没了，现在左手被打断，右手也被打断啊。所以他说全心打断，使刀从他手上堕落下来。所以 全情打断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他说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所以这是什么？对埃及法老王来说，我们再下来看最后，他说我必使巴比伦的膀臂有力。哎，你说，哎，刚刚不是讲膀臂吗？现在又来膀臂了。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差别哈，有时候我们看经文啊，忘记注意了哈。这时候他是讲巴比伦的王，你把它圈起来，哎，前面是讲法老王，对不对？现在讲巴比伦王了哈。二十一节，他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哇，上帝让仇敌的膀臂有力。他说将我的刀，哎，不是，前面是埃及人王手上有力，他手上的拿刀，对不对？前面是埃及王的刀，现在是谁的刀？神的刀，神的刀，你把它画起来。上帝把他的刀交在巴比伦的手上，而且让巴比伦的手有力。哇，这是不是力上加力了吗？神有些时候我们说，哦，神啊，让我力上加力。这个地方看起来神是让仇敌力上加力呢，为的是要什么？管教他的百姓。上帝让巴比伦的膀臂有力，然后就把刀给他。哇，这下子真的是什么？他说交在他的手上，却要打断法老王的膀臂。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上帝的主权呐，神的主权，他要什么？他要管教谁就管教谁，他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这个时候哈，他说你有些时候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打断我们？我不是你的子民吗？对不对？他的仇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仇敌，上帝跟你讲说他要使他膀臂有力，而且把神的刀交给他，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哼嗨呢，哭啊。神有些时候用非基督徒的生意来打破基督徒的生意，让我们看见其实最主要，他说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王的膀臂却要下垂。我们常常讲说，神啊，让我们的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发酸的腿再一次举起，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是正好相反，他让我们，如果我们像法老王一样，我们的膀臂都要下垂的，上帝都要使用别人。好，他说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这个什么埃及地，别人是举刀，我们是什么？膀臂下垂。最后他说，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在四方的列啊，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从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有七个国家，在这七个国家教导我们啊，常常我们神借着审判其他的人，让他的子民看见，这是一个很好提醒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的骄傲，不只是我们的啊这个其他的各方方种种，我们看到其实神都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神，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再一次的打断我们这些啊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让我们全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全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啊，好让我们的心中啊完全的圣洁。在这七个国家当中，再一次让我们学习啊，常常神你用这些东西做我们的借镜，让我们看见我们更多的警醒，更多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